好，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旧约概论的第二讲啊。那今天我们讲到旧约概论是讲到旧约的整卷书啊。那从今天开始哈，一直到连着三堂课，我们会讲摩西五经啊。大家知道摩西五经吗？摩西五经的意思就是是谁写的？是摩西写的，有个摩西嘛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旧约圣经的前面五卷书啊，前面五卷书是哪五卷呢？啊，有时候我们就念的时候背的时候，创出立民生啊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跟生命记啊，我们称他们为摩西五经啊。那在旧约这个犹太人他们称这五卷书叫什么？他们叫摩西的律法啊，律法书啊。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律法书？律法，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总共有几条？诫命总共有几条？十条，十诫。可是哇，我们看到是五卷书啊，五卷书。可是神的律法有几条？十条，那是写在法版上面，只有十条啊。可能法版比较写不了太多字嘛，对不对？写了十条诫命。那还有没有其他诫命？
有，
总共有几条？这些诫命他们是从其他的经卷哈，他们去，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说犹太人他们吃不吃猪肉，他们不吃猪肉，为什么不吃猪肉？因为利未记那边有提到啊，利未记十一章讲到食物的条例，所以除了十诫之外，律法还有很多的条例啊。总共的条例，犹太人他们传统啊，把这些条例都找出来了，总共有613条啊，613条啊。像保罗他是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法利赛人他们很守规矩，他们说法律上所有的条文我都要遵守，对不对？十诫里面我们遵守十诫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不可有别神，对不对？不可拜偶像啊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你们十诫会不会背？然后要守当守安息日啊，你们现在都来主日，你们都守了这个安息日哈、啊。当孝敬父母，哎，这个我们也都做到了。不可杀人，哎，我们也做到了哈、啊。不可奸淫啊，不可偷盗，哎，这个我们也都做了。还有
不可欺骗，
不可作假见证啊，然后不可贪恋啊，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财物啊等等的。哎，这十诫好像并不难，对不对？那一讲到613条的话，哇，那就很多了啊。那保罗他在讲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按着律法上的意义来讲啊，他是无可指摘的啊，就是律法上613条他都守了啊。那这些613条其实我们看是从这个立位记啊，其实从出埃及记就开始啊，出埃及记里面有律法，然后立位记讲到献祭的条例啊，民数记啊，还有生命记那边有很多很多，他们把它归纳整理成613条。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这前面的五卷书哈，到了后面比较多都是讲到律法啊，律法比较多，所以到后面就比较不大容易读了。对，我们开始读创世纪还蛮容易读的，对不对？创世纪讲到是像是故事一样哈。那这个故事，你们看创世纪的故事哈，会不会觉得它像是一个神话故事？会觉得神话故事好像不真实哈。我们这个现在是21世纪啊，科学发达昌明的时代，怎么还可能有这种事情？人可以活几岁？竟然活到900多岁啊！我们中国的神话有没有人活到900岁？最多是谁？有个叫彭祖的嘛啊，有个叫彭祖，好像活到800多岁啊。那可是我们看哇，亚当他的一些人哈、啊，你看创世纪的第五章好多的名字，他们都活到800-900岁，听起来像不像？像不像是这个神话故事？很像，对不对？还有神创造几天创造？
六天
创造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一天创造有光，第二天创造这个水啊分开来了，然后把地跟海又分开，然后创造很多的活物。这听起来也很像是神话故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神话故事？的确是神话，因为是神在做的嘛，神在做奇迹嘛，哈。神大的创造不是说在已经有的这些东西啊当中去创造去制造，神的创造是从无
变有
啊。那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，用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世界刚开始是有的吗？还是从无开始？
从无开始。
他们是从五开始哈，在1960年代就有一个理论哈，这个理论就说这个宇宙的开始是有一个很大的爆炸，有没有听过大爆炸理论哈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宇宙哈，宇宙在动，对不对？而且这动的不是一直反复不停的在那转来转去哈，它是怎么样？它的动的方式是膨胀，膨胀的意思就是原来是这么小的，现在是这么大，现在还在动。好，现在还在往外扩张，那你就可以推想嘛，因为这个宇宙这个运动的定律，你就知道说动者恒动嘛。我们现在这样子动的话，我们现在动，那你可以推算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两个小时前我们在这里，对，你可以你看那个爆炸嘛，那烟火爆炸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吗？你看到爆炸，你可以现在我们看电视可以打倒带把还没爆炸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推算宇宙还没有爆炸的时候啊，我们现在既然是这样子一直膨胀，那可以推溯最早以前是怎么样，是很小很小，小的一点，小的都看不到那个点了哈，所以从无到有，他们现在可以推算出来啊，现在科学家他们推算说宇宙的形成是在138亿年前，138亿，哇，这是个天文数字哈，所以但是是有一个起点，有一个开始，跟圣经讲的有没有相同？跟圣经讲的一样嘛？圣经创世纪一开始怎么说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地是空虚混沌，刚开始神要创造的时候，这个地我们讲到这个世界有形质的，眼睛看得到的。是那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叫空虚，什么叫混沌，我们现在看到是有质量，对不对？有形状，我们看到物体的样子，质量也有，然后也有秩序，对不对？不是说那种杂乱无章的啊。空虚混沌的意思就是它是空的，没有质量，虚的是没有形状，混沌的意思没有秩序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一团这样子混乱。可是神创造一开始就创造了有形状的、有质量、有存在的东西，然后呢也有什么，也有秩序，所以后来神创造了什么大光啊，两个大光，然后有这个地球开始运转啦、等等等等，有寒暑，然后一年四季分明的变化等等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怎么来的，其实创世纪就有记载的哈。那我们看这个哈，我们先讲到摩西五经的话，我们会看到这五卷书哈，所以我们会讲到这章的题目哈，叫做创世的历史。我们最主要讲的是创世纪的这个部分哈，创世纪的这个部分。但是我们要讲创世纪，我们也先把这个所谓的摩西五经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。摩西五经是我们所讲的，就是旧约的最前面的五卷书，这是很重要的书卷啊。在大卫的时代，我们看哈，有没有什么历史书啊？有没有雅歌箴言呐？有没有？
没有。
在大卫的时代没有哈，因为大卫自己写的没有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整个历史，我们读旧约的历史啊，读到除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段历史之外，啊，摩西不是后来就写了这个摩西五经吗？之后是约书亚啊，我们看到约书亚，我们看到撒母耳，我们看到扫罗、大卫这些人哈，一直到列王记，我们所读的这些历史当中，大家注意到哈，这些时候哈，他们有的圣经只是摩西五经哦，啊，所以他们没有其他的我们现在所看的旧约圣经啊，他们所有的只是摩西五经，所以他们在一个很长的年代里面哈。他们的圣经讲到圣经是什么？就是律法书啊！记不记得像有些王哈、啊，到时候后来他们就说：“这个律法书都不见了。”到后来他们去整理修圣殿的时候，发现了什么？发现律法书其实就是发现了圣经啊！发现摩西五经所讲的里面很多的事情记载的哈、啊。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哈、啊，他们其实一直从以色列立国开始哈、啊，摩西把他们带。除了埃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一直就有什么，就有摩西五经，所以摩西五经是一直陪伴着他们哈。那后来我们看到有其他的书卷，从约书亚记有没有，一直到后面的马拉基书，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介绍吗？除了摩西五经之外，还有历史书，还有诗篇、智慧书啊，还有先知书，这些后来被编成的时候，已经其实大部分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呢？大部分是在他们被掳回归的时候， 被掳回归。所以我们在读的这段的历史里面啊，以后我们会读这段历史里面，他们其实他们的圣经就是摩西五经啊，所以摩西五经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。那它成了现在的圣经的基础啊，有了摩西五经，在这个神把他自己启示，就是借着摩西五经先启示出来，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位创造的主，这个世界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我们跟神有什么关系，都是在创世纪，在摩西五经里面给说明出来了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创世的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摩西五经也是非常重要啊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讲义哈。那说到这个世界的起源哈，中国人有没有这种说法，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？盘古开天辟地，盘古开天辟地哈。然后人的生命从哪里来的？
猿猴演
猿猴演变的。
然后说女娲造人，
女娲造人是不是哈？
嗯，
用这个尘土造人啊，好像哎很类似哈。有很多的这个神话故事，我们看这些假的吗？这个神话故事怎么可能人是从这个泥土变出来的啊？哎，可是我们在读创世纪，人是怎么样来的？
也是
从泥土编出来的哈。那所以我们看有很多的这个神话故事，在世界各民族都有啊。那在欧洲希腊神话也有他们的故事，也讲到这个不只是这个人世界怎么来，连神哈，他们希腊拜很多的偶像，拜很多的神，每个东西都是神。太阳有没有神？太阳神。月亮呢？月亮神阿波罗嘛，啊、哦，月亮就是戴安娜是吧？啊、哦，还有爱神呵呵维纳斯哈、哦，还有战神，打仗要不要神？喝酒要不要神？酒神哈、哦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神哈、哦，还有天神，最大的神叫什么神？
宙斯，
宙斯就是天神啊、哦。你看到星星，你看每颗星星怎么样？每个星星都是一个神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这个星星很不可思议，怎么挂在天上又不掉下来，而且哇看起来好像很遥远很大，可是它一直存在，所以他们就想象说那个大概就是神了啊。他们就给赋予这些星星这些造物的啊被造的东西，他们认为他们是神。中国人也是会像这个样子啊。可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啊，人生命是怎么来的，其实在创世纪都有答案。所以如果你们当中对科学有兴趣，其实你们也好好读一下创世纪啊，因为创世纪里面真的是你可以用科学的角度去看啊，这个神创造六天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是科学还是不科学，那其实有很多到最后发现真的是很合乎科学啊。而且我们在讲到人是从猿猴变来的，这个是什么时候讲的啊？达尔文啊，进化论。达尔文进化论是在什么时候发表的？1858还是1859年的时候发表，到现在还不到200年啊。在200年之前，人家都不知道，都没有想过人是从猴子变来的。人可不可能是从猴子变来的？啊，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嘛。啊，孙悟空是怎么出来的？孙悟空是怎么出来的啊？从石头蹦出来的啊，这是也是一个人的想象啊。那怎么是可能啊？所以人是从猴子变来的，这个想法是其实是后来的后人啊。我们讲的进化论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19世纪的时候，可是在此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人到底是怎么来的。那有一些故事，有一些传说，有一些经卷就传下来了。佛教有佛教的说法啊，然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说法，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说法啊。但是圣经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圣经，因为圣经它是神所启示的，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话我们要相信它都是一个真理，它是一个绝对的啊。那既然这个世界是从无到有，所以在这个无到有的过程一定是有一个神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创造啊，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，是不是进化来的？你要进化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开始嘛。可是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宇宙是怎么存在的啊？那以前人的讲法，在西方的思想，他们认为宇宙是永恒的，恒常不变的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恒常不变当中可能就可以发展出一些东西出来。可是现在的科学发现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并不是恒常，这个宇宙是变化的，是有一个膨胀的一个情形，所以它是有个起点。 所以以前他们用科学的角度看，是宇宙这个世界是没有起点的，啊，这宇宙是没有起点。可是你一旦有起点的话，你就碰到一个问题了，那这个起点是谁发动的？啊，那圣经上讲是谁发动的？就是神，一定要有一位神哈。所以有了一位神之后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神那边来的啊。然后我们人是怎么来的？跟这些动物又不一样。很多人在观察，哎，人跟狗有没有不一样？啊，人跟这些猩猩、猴子有没有不一样？然后印度人可能想了半天，想说，哎，人死了之后到哪里去？我们也想到死了到哪里去？死了之后会不会再回来？啊，所以他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就有一个轮回的概念啊。哎，这个我跟这个狗关系的很好，哎，这个狗蛮有人性的，这个狗怎么样怎么样？就想说，哎，它是不是投胎这个转世来的哈？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想法。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圣经所讲的。啊，这讲得很清楚。第一个是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人受造，它是照着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造的。啊，人有生命气息，然后动物也有生命气息。啊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，它是就是照着神的形象、样式造的。所以人将来，啊，人的生命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身体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属尘土的那个部分啊，然后有一个部分是属灵的部分。所以你看到我们讲的是我们先活着有个身体，可是一旦你这个衰老了，你一旦生病了死了之后，你的身体还在不在？你的身体可能还在，可能维持一段时间，可是过一段时间怎么样就没有了。然后你发现人这个骨灰烧出来的，你跟地上的尘土的成分是一样的，哎，所以人的身体是从尘土来的，当然是要归于尘土。但是另外有一个部分是从神那边来的，我们讲是那个气息，那个气这个字呢，在希伯来文跟灵是同样一个字，同样一个意思。所以有灵的部分，灵回到哪里去呢？灵回到神那里去，尘土仍然归于地。那这个也都是在圣经上所说的啊，所以就把这东西讲得很清楚。有没有讲到说，哎，将来会变成狗啊，变成牛啊，会变成蚊子啊？所以如果你吃牛肉吃太多的话，将来你会变成什么？变成牛啊！你杀狗杀太多，你将来会变成狗。所以有人说，那我就要杀人了，将来还是变成人。那所以啊，这种讲法，你不可以打蚊子啊！蚊子说不定是哪一个哈，你的亲戚投胎了。那所以这些讲法是没有根据的哈。那所以我们所认识、所明白的是，如果你根据圣经去面对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人生啊，生命从哪里来往哪，将来有一个归宿，将来有个归宿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人生就有意义。如果你将来我们死了就人死如灯灭的话，你会觉得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，不相信有神的存在，或者不知道说啊，神告诉你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人活着你真是会没有意义，因为你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啊。好，我们给你一个牌坊，给你一个纪念，可是过了几代之后呢，这些东西也都没有了啊。那你就会觉得没有意义。可是如果你觉得说啊，有一位神在创造，而且是神的创造，它有个开始，它有一个结束啊，这一切在永恒的里面，神也在这个永恒当中啊。如果我们可以体认到这一点的话，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人生就有意义啊，而且人生就有盼望啊。好，那我们讲到说世界的起源哈，许多民族和宗教都有各有各的说法，但都归类成为神话故事。好，我们听来听去都像是神话一样，你会发现经不起科学的印证哈。那旧约提到世界的起源，生命的开始，它是由神的创造啊，这个神的创造啊，是神是给摩西的启示。因为摩西他写了这个哈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有看到吗？那他听谁说的？听一个哇很老的一个老者说的。那他有看过吗？那他也是听来的，听到都最后是谁说的啊？亚当吗？亚当也不是啊，你说最早的一个人他也没有当场看到的。那所以神的创造，你只能说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不是人看过，现场没有人去记载这个事情。那所以这些话是谁说的？
神，
一定是神说的啊！神他把当初世界是怎么个创造的情形启示给摩西，摩西就把它写下来。 所以起初是怎么开始呢？是神创造的啊。然后开始的时候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地是空虚混沌嘛啊。然后渊面黑暗，没有光啊，光是有质量的，黑暗是什么都没有了啊，叫做黑暗啊。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神的灵在这当中啊。然后开始神就创造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如何如何的啊，点点点点的。所以这些东西是神他创造的，神他启示给摩西的，让他记录创世的来历啊。然后这些是被写在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，这叫做创世纪啊。那创世纪是摩西被神启示所写的，只有神才知道创造的工作。那另外呢，摩西又写了另外四卷，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这个合称摩西五经啊。我们讲摩西五经是这样子来的，那又称为律法书。律法书是这个旧约，或者是我们讲以色列人哈，他们在传统讲到这五卷书的时候，他们统称为律法书。其实前面所讲的不是讲到律法，是后面才讲到律法啊。那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，神把律法书给他们，那把这些记载的这个过程，从前面那摩西把这个神创造的也把它写下来的哈，加上创世纪，那这个合成这个五卷书哈。那这个五卷书它是见证了神的创造。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发现讲的不是创造，而是以色列民族的组成啊。那最终他们跟神立约，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啊。所以在这当中都有一些详细的记载，所以这个跟以色列的民族的立国有关系。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哈出埃及之后，神跟他们立约这件事情是在出埃及记描写的哈。神跟他们立约之后呢，他们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。那在立约的过程，神把律法书给他们，所以律法书就是神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可以做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看一下哈，在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的第十九、二十章哈，十九章是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它形成了哈。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它是怎么形成，是从创世纪那边会告诉我们哈，他们最先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哈。那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是雅各全家一家有七十个人，他们进到埃及，他们在那边有四百年的时间，他们生养众多，大概形成了两三百万的这些人口啊。在第十九章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们带出埃及，在那边哈，你看到这边所说的话哈，在第四节哈，在第三节哈，摩西在神那里。耶和华从山上呼叫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。这归给神，他们原来是只是一个民族，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，但是啊，神拣选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啊。然后呢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。所以他们就告诉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啊，之后呢，神就另外告诉他们十诫，在第二十章啊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耶和华是你的神啊，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啊，之后呢就说出了十诫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，第一诫啊，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然后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名，这第三诫啊，第四诫是第八节，当纪念安息日啊。如何？我们讲的十诫是这样子来的，啊，接下来第十二节，当孝敬父母，这是第五诫啊。然后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讲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害人，不可贪恋啊。那这个十诫是这样形成的。那之后呢，又有很多的一些条例啊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律法是这样子来的。当以色列一个民族它成立了，它一成立之后，它就马上变成神的子民，它跟神立约。你要做神的子民，要有一些规矩。神给他们定的规矩是什么？就是给他们律法。好，所以后面从出埃及二十章里面哈，一直到生命记，都是讲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启示给他们怎么样的律法要守。如果你有一位神，好告诉你这些事情，知道你怎么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，这样子好不好？
好，
这样就很好嘛。不像我们中国人摸摸索索，哎，到底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，哈，去摸索。 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？你知道神农氏有没有听过神农氏？神农氏，我们称他为神农氏，为什么？哦，他尝了百草，哇，这么多草，是不是都可以吃啊？有些东西，我们现在不是看到绿的东西都吃吗？我们看到哎蔬菜的时候，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吃，这个东西可以吃，这是给牛吃的，这东西给马吃的啊。但是以前人不知道，是谁知道的？神农氏就去尝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尝百草的时候，他也中毒好几次啊，所以他也找到了草药，找到了解药啊。这个我们这个祖宗的故事是这样说的。哎，可是如果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可以吃，这个也不可以吃，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好不好？那就很好啊。所以你看，在生命记哈，所以有律法书其实是好的。在生命记的第四章啊，你看，生命记第四章。这个以色列人哈，神拣选他们，对不对？然后其他人他们都不认识神，所以你真既然跟他立约了，他们就认识神，也知道神的法则、神的作为哈。那我们直接跳到第五节，第四章第五节哈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对，我把律例典章就是这些613条诫命啊，告诉你们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什么智慧、聪明啊！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，必说：哇，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、有聪明！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有哪一大国的人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啊？像我今天在你们所承认的啊！所以真的是以色列人很有福气，对不对？一开始成为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时候，马上就有了这些东西，不像我们中国人摸索的半天啊、哦，有了《易经》，有了什么什么什么哈、啊，很多东西才出现，那是人的智慧啊。神也给我们人智慧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啊。所以这个律法书是这样子啊，是这样形成的，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成为一个民族之后呢，神跟他们立约，而且把这个律法书告诉他们，所以这个就是在摩西五经的里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摩西五经哈、啊。那旧约圣经的最初五卷书，创世纪到利未书哈、啊，到生命记哈、啊，称为五经啊。这个是有一个希腊文哈、啊，我们看到 Pentateuch 哈、啊，这个字是希腊文，所以早期犹太人他们用希伯来文，他们不是这样称呼的哈、啊。所以我们说这是后期的人给他所称的，叫做摩西五经，是五卷书哈。以前不叫做五卷书，以前都叫做律法书，以前也没有分类，就从上世纪一直来就这么一卷律法啊。那他们现在我们称它为摩西五经比较好分类哈、啊。那所以一般认为是摩西所写的啊，但是在早期犹太人他们称它为 Torah 啊 ，Torah 是希伯来文啊，记得 Torah 跟 Pentateuch 是不一样的。Pentateuch 是希腊文，是后人所起的。 Torah 这个字呢叫做律法，那或者他们叫摩西律法，那它是旧约圣经的主体。记得哈，我们讲到说旧约的历史当中，他们一直以色列立国开始，他们就有了摩西五经啊，一直到大卫到他们被掳，一直个东西一直存在。可是我们讲到诗篇啊、先知书，那是后期被编成的啊，那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被掳之后才有的啊，那这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严格的法利赛教门要求背诵整个摩西五经啊，你们要不要做法利赛人？哎，来来，把这五经把背起来啊！摩西五经好不好背？如果你从六岁开始你就去背的话，哎，说不定你就可以背得起来啊！你到了15岁，有人聪明一点，12岁就可能全部背熟了啊！所以保罗他做法利赛人，他在最严格的教门，所以我们在讲到在那个时期的法利赛人，不要小看他们，他们摩西五经都是背得滚瓜烂熟，就像我们背45经啊，我们要不要背45经啊？你要科举考试，你非得背45经可不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考试就考45经里面的嘛，啊，所以我们讲八股文啊，或者是什么，都有一个限定，你不要去看《西游记》，不要看什么其他的，啊，《金瓶梅》那些啊，《红楼梦》，不要看这些东西，要看的是45经，考试只考这些东西啊。那所以同样的，以前犹太人他们啊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，甚至立位人祭司，你要做祭司，对，祭司要献祭啊。献祭的规矩你不把这个背起来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他们从小就训练孩子去背圣经。 他们背的第一卷第一句圣经叫做什么？以色列啊，你要听啊，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神啊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这是他们所背的啊，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在那里啊。所以他们一直到了啊，一般人他们会背简单的一些经文啊，像这些经文。可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，613条你都要知道啊，然后甚至整卷创世纪的啊这些东西你都要知道。那我们做牧师的要不要背这个东西？有人就真的是会把它好，把很多经文把它背起来。那我们成为基督徒的，多多少少都会记得一些经文啊。我们讲的金句，重要的经文把它记起来啊。就好像是唐诗三百首，你们有没有背唐诗三百首？三百首没有了，但是两首大概会了，《床前明月光》啊，什么，《朝辞白帝》什么那个的哈，《彩云间》这个，我们还会背一点小孩子比较容易读的这些诗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摩西五经很重要，对以色列人来讲哈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是神给人最早的启示哈，叫人知道神的作为，神的法则哈。所以我们看看有一个经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诗篇哈，诗篇103篇。所以有圣经哈，所以有这些律法，其实是很好的哈，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心意哈。那103篇我们也很熟悉了哈，有一首歌叫《我的心呢》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啊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就是从诗篇103篇出来的啊，大卫的诗啊，他用美物使你的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哈。然后耶和华施行公义，第6节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所以诗篇103篇的第7节那边讲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哈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哈。所以你读圣经你才知道，哦，原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神有没有怜悯啊？ Ken 这是讯息讲到神是有怜悯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有怜悯的神？圣经上说的哈，有恩典啊，不轻易发怒，都是从圣经上出来的啊。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按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这些东西都在圣经上记载，你没有圣经的记载，你怎么知道神的属性啊？所以如果你不懂得圣经，不认识不读圣经的话，你就不知道神他是那么一位有慈爱的神啊。但是你读了圣经你才知道。我们以为律法都是很严格，对不对？很凶啊，你做错事我要打你。但其实律法的本意它是好的啊，你从律法书看到神他是公义圣洁良善的，犯罪了神要不要打，要不要惩罚？要啊。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你做错事神说，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啊。好，拿枪这样打人可不可以啊？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去打了人家的孩子怎么样？哎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到了有一天怎么样？你到了美国来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要拿火焰枪去扫射，这个事情就逮鸡就挂掉了，就严重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前面都没事啊，对，前面都被放纵被放任啊，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？才发现这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啊。所以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必要追讨，但是同时呢，他又愿意赦免人的罪。人若承认自己的罪啊，神是信实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神啊，他给我们律法书，这是好的，叫我们知道他的属性，他的作为。那这个写成的时候大概是在3400多年前的时候写成的啊，距离现在，所以很久远的，在现在的商朝，中国的商朝的时代啊。那他让人认识神的属性，认识神的作为啊。那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它的题材啊，它分成几类啊。如果我们读下去说，哎，它并不是都是讲律法啊。那我们看它有人物的描述，有时候描述很细啊，有几个重要的人物。我们读小说读什么啊，我们都要看到人物才有意思嘛啊。你如果看，你读历史有没有意思啊？我们小学中学的不是读历史吗？读历史都很枯燥吗？因为都是事情嘛，事情。哎，可是自从读了金庸小说之后，哎，我对宋朝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哈。哎，自从看了这个什么《大明王朝》或者电视剧哈，什么什么，哎，开始对清朝的历史、对明朝的历史有兴趣。哎，以前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为什么？ 因为以前只是记载这些事情啊。那我们所以我们在读从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它有记载故事的部分，叙述人的人物的故事的部分，也有记载历史的部分。所以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觉得很枯燥，因为那是历史嘛，啊，那是只是事情，人物的描述不多。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只是觉得，哎，讲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比较喜欢读，对，因为那个故事讲得很详细。所以我们讲到圣经它写的有时候是人物的叙述，这个我们就比较喜欢读。所以我们牧师讲到常常会讲到这个东西，因为大家比较知道比较熟悉的，哎，如果讲到什么约沙法王啊，讲到什么什么这个约阿斯王，哎，你们听了一点可能就不熟悉的啊。可是讲到亚伯拉罕，讲到以撒雅各，讲到摔跟神摔跤，哎，这个就大家都很熟悉啊。所以人物的描述，但是它也有历史的记录啊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一些过程，民数记啊，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到什么地方，然后跟谁打仗，可能大家都已经很不是那么熟悉，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啊。那可是讲到人物的描述可能大家都会很熟悉。那另外的就是有律法的条文啊。所以摩西的五经如果我们把它分类哈，有人这样子把它算一算啊，大概25%哈，有1/4哈是人物的描述。那主要的人物我们看到有亚当，对不对？亚当的故事，哎，这个很鲜明啊，虽然是故事不是很长，但是我们看到亚当。那亚当有该隐的哈，接下来他的儿子该隐亚伯啊，短短的故事啊，然后有提到这个以诺啊，那一句话带过去，有讲到挪亚。所以到挪亚也讲的比较多，一直到了亚伯拉罕，我们看哦，写的就很详细啊。亚伯拉罕写的很长，以撒、雅各，特别是雅各，他写的特别多，还有约瑟的故事啊。所以我们这些人，这些名字都耳熟能详。到后来，这些人的名字都变成啊，我们给孩子取名，有时候会取这个名字啊。那另外还有摩西啊、亚伦、约书亚等等的啊，在摩西五经当中的主要人物是这些啊。那摩西他记载这些东西哈，像他讲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也是一样啊，很多也是从神给他的启示。那讲到之前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啊，还没有人类的时候，那也是神跟他所说的，神的创造。所以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以前的我们都称为上古的历史哈。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哈，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如果你把它分类的话，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分类，然后十二章之后到最后面十五章是另外一个分类，啊，十一章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这个神的创造，还有上古的一些事情啊，然后看到洪水嘛，啊，我们看到人的堕落啊，那这最后是挪亚啊，他的三个儿子繁衍他的子孙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描述是上古的事情啊。那可是这些东西哈，神叫摩西把它写下来，那经过3000多年来还是被保留下来啊。但我们相信这个神的话它是永恒的，天地都要废去，神的话哈，一点一划都不废去。所以我们相信在永恒里面都这个故事会一直流传下去啊。我们到天上可能还是会讲这些故事啊，因为这是神的话把它说出来的。那在这个人物的描述里面哈，其实我们看到人物的描述的越详细，你会发现他跟神的关系就越多了哈。因为在描述的过程当中，有很多的是跟神之间的互动，神对他说话，或者说他在做的一些事情是神要他做的等等的哈。所以这些人物他们都跟神有特殊的经历啊，有人是在异象中看到神啊，有人在梦里看到神，有人是与神面对面跟神摔跤等等的哈。这些人，那他们也蒙神的赐福，他们得着神的应许啊。而且这当中有些人跟神立约，如果我们看到神跟谁立约，神跟亚当立约啊，神跟挪亚立约，记不记得有一个挪亚之约啊？它的记号是什么？是天上的彩虹哈。啊，另外一个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神不止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也跟他的后裔、他的子孙立约，所以神也跟以撒、雅各哈都立约，一直到这个以色列人，神有跟他们立约哈。啊，然后呢，神借着这些人物的故事呢，神他就启示他自己啊。因为神，我们要知道神哈，有时候神是灵嘛，对我们来讲是捉摸不住的。所以有人在讲到神，他讲说你要怎么去形容神呢？ 可是律法书上也规定说，你不可以用地上的各种的形象来描述神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做一个，哎，神大概是一个人的样子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不可以啊。太阳可不可以？也不可以啊。所以在生命经里面讲到说，你不可以用各种的形象来描述神，地上有形质的东西都不能够描述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他是灵，他是灵的话，你要体会神，你必须要用什么来体会？不是用你的肉眼，不是用你的感觉，不是用你的五官，而是用你的心灵啊。那心灵用你的生命啊。所以这些人物他被描述下来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灵在这当中啊。所以你要认识神的事情，不能够用有形质的人事物来形容，而是借着神在人的身上所做的工作啊。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我们说哦，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。好，因为亚伯拉罕信心啊，接受神，他顺服神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从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哦，原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。所以很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人物描述啊，你不要把它看这是一个故事，看过去就算了啊。这当中你看到，其实从这当中可以认识神的属性啊，因为神借着我们的人啊，借着亚伯拉罕这些所描述的这些，就是。做工在个人的身上，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显出啊属灵的真理，显出神的荣耀啊，神他所做的事情，他的法则，他的作为，都从这些东西可以表明出来啊。所以你好好去读，记得哈，不要把只是当做一个故事，神可以借着这些啊故事会对我们说话。那另外一个是历史的记录啊，摩西五经中有35%。就是三分之一强啊，是历史的记录，它记载了世界的来历，人类的起源啊，还有并且按着神的应许，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被建立起来了啊。那他们最终是要承受神所给他们应许得为业的那个地方啊。那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记载呢，分成有上古的历史，刚才我们讲的啊，前十一章我们所看的好像是神话故事哈，但是的确神的作为它是一个神迹，每一个事情都是神迹，但是每一句话都有神的启示啊。你好好的去读它啊，然后发现科学，我刚开始的时候讲到神创造六天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可是到后来发现怎么样，哎，真的神创造真的是六天啊。那个相对论有一个犹太人的哈，他是一个科学家，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哈物理学核子研究核子物理的博士啊。那他研究什么？地球的年纪，你知道地球现在存在了多久？你要看地球的年纪的时候，他们的算的方式是怎么算呢？他说很简单，算的方式是看海洋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海洋，现在海水是咸的，对不对？那水被创造出来的话一定是不是咸的啊？那为什么会变咸呢？所以你看到一杯水，对不对？一杯水是淡水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放了盐之后，你喝了，哎，还是淡水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你放了五天之后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是咸的？你知道？所以你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，它还是淡的，可是过了几天之后，它就变成有一个盐分，有一个浓度在那里。哎，所以他们这群科学家想说，地球的年纪很简单，只要你知道海水的浓度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浓度，对不对？然后海水的水量有多少啊，所以他们去测啊，他们是做一个概率值，那测的结果，这个有这么大量的水，然后有这么样的浓度，水是这么的咸度啊，那就可以推算这个地球大概有几多少的时间。所以他们算的时间是多少？地球有40亿年，40亿年的时间啊。所以说他相信地球的年纪是40亿，可是他是犹太人，对，犹太人要读这个圣经嘛，所以创世纪他都很熟了，从第一天创造，第二天创造，第三天，哎，这个世界只有几天，只有六天，然后创造了亚当，到现在是多少？5778年，对不对？5778年，才5000多年而已啊。可是他怎么样？他说我相信圣经所写的是真的，他有信心，他说神讲的都是对的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是科学家，我的研究报告我也相信这地球有40亿，这两个不同的答案怎么可能会都在一起呢？所以他后来想，这当中一定有一些奥秘，这东我两个都相信，我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？我怎么两个都相信？后来想说，哎，这当中可能有关联， 所以他后来想到说，哎，这个相对论，相对论这个时间哈、啊，这个时间其实不是绝对的。我们现在看到一秒钟、一分钟，对不对？你到太阳看，那你的钟怎么样？变慢了啊！地上的一秒跟这个太阳那边一秒是不一样，太阳那边一秒比我们这边长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相对论嘛，一等于 mc 的平方，啊 ，mc c 指光速嘛，光速有一个时间，有个 time 啊，所以时间是跟什么成？它是跟质量成反比。你的质量越大的话呢，你的时间就越慢。所以记得我们讲到说，太阳的时间跟我们之间是不一样。实际上有没有讲到，在天上一天，在地上
一年，
看一日如千年，如同在千年。我们只是一个概率式。中国神话故事也讲到说，哦、有一个人去靠、在那边放羊啊，干嘛，在森林里面看到有人在下棋，哦，原来这是神仙，对，下棋，他在那边看，哦，看，终于看完了。之后一回家发现怎么样？哎，我家的这个老太太怎么变成老太婆了？哎呀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哎，我都忘了啊，原来他去的是一个仙境啊。所以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个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啊。在天上一个短短的时间，在地上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。所以他这样一算说，哎，对啊，这个讲到说世界的创造的时候，因为后来的理论知道了嘛，哈，所以这个宇宙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的质量可以算得出来，因为宇宙有多少个星星，有多少个银河系都可以算出来，有一千，我们讲到这个银河系有一千亿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，对，那么大，所以这些质量都可以算得出来。然后整个宇宙呢，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大概有1000到2000亿个银河系，所以把这东西一算出来，哎，这个质量就知道了。那个质量，然后我们现在呢所看到的这个宇宙是多少？138亿年，对不对？138亿年。可是他算，如果追溯到这个起初这个大爆炸的时候，那时候所有的质量，所有的那个好物质都集中在一起，所以那是非常重的，所以时间是很慢的，对。在那个时刻的话，你一秒钟可能这边就好几百年了。你一天的话可能就好几十亿年，所以他这样子一推算，那个公式很奇妙的，他发现这个一从如果我们所看到的现在138亿年，然后推算，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宇宙大爆炸的起点来看的话，就不是138亿年，是多少？他说差不多是6天啊，他算的那个是5天多。他说很奇妙的，哎，他怎么结算出来的一个这个答案是，就是如果我们是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个起点来看这个时间的话，其实是这个世界才几天的时间，真的是才只有6天的时间。所以这个东西后来他发表一个叫做神的科学啊，神的科学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创世纪的记录，你不要小看它啊，那个数目字为什么是6天呢？为什么不是5天呢？为什么不是2天呢？都有它的一些意义哈、啊，还有我们在研究这个讲到生物学哈、啊，我们说这个物种是由进化来的，可是现在的生物学的发现怎么样？你可不能一个物种会变成一个新的物种，他们发现没有哈、啊，因为如果你变得新的物种，你会死掉啊，你没有办法适应这个，因为神的创造是非常的精细，我们以为说是很简单的。这个宇宙的人类的进化是从最简单的那个草履虫单细胞的动物，对不对？然后发展成复杂的多细胞的，然后发展不同的那些组织器官等等等等。那后来科学家去发现，我们以为单细胞的很简单，他去显微镜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啊、哦，那个东西都不简单，都不简单，一个简简单单的，比如说一个小小的细胞，它有一个纤毛怎么动，那个动这个东西全部超乎我们所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啊。那可是圣经上讲到一个是讲到物种方面的时候是什么？讲到是神创造的各种的活物是各从其类，啊，各从其类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所描述的哈、啊，你如果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要轻看这些东西，因为这当中有神的启示在这当中啊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现在的思维或者我们用科学的方式啊，认为科学的理论，很多的科学不是定律哈、啊，只是一个理论， 就认为说这个圣经所讲的好像是神话，好像是不合乎科学啊。那我们最好用谦卑的态度去看啊，神写这东西你不要随便去否定它。包括亚当活了930岁，我们说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亚当人可不可能活930岁？不可能，人最多活几岁啊？120岁。哎，120岁，你圣经上有没有讲到120岁？有啊，在第6章里面讲到哈，当人在地上犯罪的时候，罪恶很多的时候，然后神就说了一句话，第6章第3节哈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要到120岁。哎，这个120岁谁定的？很简单，神定的嘛。啊，神既然生命是从神这边来的啊，所以神他定预先就定准了我们一生可以活到多少的年日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120岁，那是在后来的。那之前如果神定900岁，你说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啊。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去考证啊，亚当有没有骨头，我看看 DNA 我来测验一下，你找不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我们知道生命是从神来的，然后神他就定下了这个我们一生要活的年限。狗可以活多久？10几岁嘛。啊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像我们一样可以活久一点，这也是神定的啊。所以后来你发现除了创世纪之外呢，啊，你看在诗篇它有记载，我们看一下诗篇啊。所以你读这些东西跟其他的书卷把它弄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它有它的意义。所以以前人在讲说，哦，亚当可以活这么久，他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呢？因为他那时候不吃肉啊，吃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吃素的话也可以跟亚当一样活久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吧啊，因为也有人吃素的也是一样哈，啊，一辈子可能吃素还是一样活不是很久。那我们看哈，啊，在104篇的第24节，他说：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哈，啊，这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都满了你的丰富，那里有海，又大又广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小活物都有啊，那里有船行走，有你所造的鳄鱼啊，在其中游泳。所以这边有很多神所创造的啊，然后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。所以神创造了这些之后呢，还给他们食物啊。所以你读创世纪的，讲到神的创造第六天，最重要最后一句话是说神给他们食物啊。然后你给他们，他们便食起来，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，你掩面他们便金黄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啊。所以这个都是神预先定下了，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东西啊，人的生人的死也都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些历史的记载，上古之前的是在创世纪的前11章，然后之后呢是先祖的历史啊，是从第12章到第50章，然后另外一个历史的是从出埃及记讲到圣民以色列的历史。那立法条例的话是摩西五经当中所记载立法条例40%，所以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啊，你看到啊有一大部分啊都是立法条例，还有一部分是历史的。它总共列出了613条，那表明了神的法则，也指出蒙福之道啊，你如果顺着神的法则去做你就得福，你如果违背神的法则的话你就是会遭遇灾祸啊。那这个律法呢本身只是一个影子啊，它的实体却是基督啊。所以其实我们可能是律法写下来的意义是什么，有个意义就是要表明耶稣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旧约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啊，不管是历史，不管是诗篇，不管是律法，都是给他做见证的啊。那律法的条例里面也提到神的命令的部分啊，这是绝对的啊，你必须要去遵守。然后从这当中可以明白神的法则，神的属性。也有民事的条例啊，人跟人之间的啊，如果遭遇到一些争执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。还有饮食的规定，还有道德的啊，什么样的人可以结婚，你怎么样的人你不可以跟他结婚啊，等等的。还有一些节庆习俗等等的啊，那这个有讲到人际的关系。其实律法的总纲是爱神跟爱人，所以讲到神的部分啊，祭祀的部分哈，有祭祀的礼仪，有讲到跟人之间的关系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摩西五经，我们大致了解。 那我们先看创世纪哈，创世纪我们之前讲到分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做一到十一章啊，那它可以分成四个事件，如果我们把它归类的话啊，那另外一个是十二章到五十章，那它是讲到四个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啊。那创世纪哈，那犹太人他给他取的名字其实不叫创世纪，创世纪是后来希腊的时候哈才给他取的，希腊文圣那个旧约的圣经才给他取名叫创世纪。那其实旧约的圣经开始它的名字是跟你的第一句话有关系哈，所以这个圣经的第一句话，创世纪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起初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讲到说创世纪，他不讲创世纪，他讲什么？起初，起初啊，起初的内卷书啊，所以我们讲的他开始起名字是叫做起初啊，所以神他把所有事物的本源啊，他借着创世纪表明出来，这个世界怎么来，生命从哪里开始，人从哪里来，罪是怎么发动的啊，创世纪都有答案，所以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看一看啊，那所记载的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你必须需要依靠圣灵才能够明白其中的真理跟奥秘。那我们看这个四个事件是哪四个事件？第一个是神的创造啊，神的创造，一切都是从神创造的，而且神创造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，所以是由他发动也由他结束。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，你看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啊，神创造等等，这些都看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那他是七天创造，他第六天创造这一切，然后第七天他就歇了自己个工，他就安息了。所以第七天之后呢，神就不再做创造的工作，所以没有再有新的物种出现了哈。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，也没有什么那些创造性的东西哈。所以这些东西都已经造成了，所以神在不再做创造的工作了啊。可是他还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，神还是在这当中啊。那人是从哪里来呢？人是从地上的尘土所造的啊。那名叫亚当，他也造了女人，女人是从亚当的肋骨成为人的祖先啊。那神给他们有权柄，叫他们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，因为他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要死。所以神的创造当中，我们看到了这一部分哈。那另外呢，亚当的堕落，这是另外一部分哈。创造完毕之后呢，结果人他来管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发现亚当就堕落了。那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，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啊。他给他自由意志，那后来犯罪，所以犯罪是怎么来的？犯罪是当人决定不遵守神的命令啊，他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思，所以罪不是神所创造的，记得啊，罪是怎么来的？罪是由人发动的啊，人自己发动。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些书卷，你发现哈，有撒旦啊，撒旦的来历。神在创造人之前呢，神已经先创造了天使，那天使也已经犯了罪哈，所以我们看后来有伊甸园，有蛇，蛇是怎么出来的？蛇它就是堕落的天使。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罪是怎么来的，是从这个蛇那边开始的哈。在约翰一书那边讲到，他从起初就犯罪，所以真正的罪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。那他引诱人犯罪啊。那神所造的时候，他们原来都是没有罪的，都是圣洁的。所以罪的产生是当人违反神的命令的时候，罪就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就叫做人的堕落。所以人的堕落是因着蛇的引诱啊。那如果我们这个必须你看到其他的书卷，你才知道啊。那它的源头是从魔鬼来的啊，那它引诱了人，那这个人就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因为神跟亚当讲，你吃的那个日子，你如果违反神的命令的时候，你就会死，所以死跟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，然后地就受咒诅，全世界都浮在虚空之下了啊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罪有个后果，那个后果就是死哈，就是跟神隔绝。跟神隔绝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他造人原来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，一旦他犯罪了之后呢，他的形象样式就怎么样，神的形象样式就没有了。所以在罗马书那边就提到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啊。所以犯罪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所有人都跟亚当一起犯罪啊，因为亚当所生的后代形象样式像谁？像亚当啊， 亚当生下赛特的时候，那边有一句话，我们看一下，在创世纪，亚当受造的时候，他的形象样式像谁？像神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人犯罪了，他就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他就不再有神的形象。那第五章就描述哈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犯罪了就没有了啊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啊。那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这时候他犯罪了，对不对？形象样式像什么？像自己啊。所以你长的样子像谁？像你爸爸。就我们都像亚当，我们都跟亚当一样是犯罪啊。可是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样子像谁？像耶稣啊，我们又回到神儿子的样子啊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东西啊。所以为什么讲亚当他犯罪之后，他就发现自己是赤身的？难道他开始没有知道是自己没有穿衣服吗？为什么开始没有觉得呢？因为他有神的形象，神的形象是荣耀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人在讲到说，亚当受造的时候，不是我们所讲的是，哎，这个人模人样的样子，他是像神一样，哇，亮亮的，所以好像披戴亮光，你都不知道。等到亮光没有的时候，哎，才发现原来你没有穿衣服，原来不是没有穿衣服，原来是有穿那个衣服叫亮光啊，荣耀。可是当亮光没有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哎呀，你的衣服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他就拿无花果树所编的裙子，他要遮盖自己的罪。后来这个可被遮盖呢？不行哈，所以神就给他穿了皮衣。所以这个皮衣所讲的、所代表的，就是说神预备的救赎哈。那这个救赎到后面，其实神就已经讲了，当人犯罪了之后呢，啊，神预备了一个救恩，这个救恩是在谁的身上？有一个叫做女人的后裔哈。有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第15章啊，当人犯罪了之后，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啊，那人就伏在罪恶之下了啊，伏在撒旦的手下。可是呢，神他讲说有一个会起来的，会把撒旦击败的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就讲的耶稣基督哈。第15节，我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。啊，亚当犯罪了啊，那但是呢，你要跟女人为仇，为什么呢？女人她会生一个后裔，女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这个谁赢了？啊，你打架的话，你打她的脚，她打你的头，谁赢了？你的头被打伤，你就输掉了哈。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耶稣所做成的工作，耶稣。他被钉在十字架，他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借着死败坏什么？掌死权的魔鬼啊！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部分啊，耶稣他付了代价，他死了，可是他因着他的死，他就败坏了撒旦啊！所以撒旦是被击败，是在这个地方啊！所以我们看神他预备了这个救恩。那另外一个事件是讲到人的犯罪越来越大啊，神就降下洪水。所以从亚当的后代该隐开始，人就不断的犯罪，而且越加狂妄自大，他们离神也越来越远。到最后呢，人的罪恶到了尽头，神就不能再容忍啊！神说我后悔了啊！后悔的意思是神要改变他的心意，他要灭绝这些人类啊！那罪恶甚大啊！我们刚开始看到的哈、啊，这个该隐除了该隐之外，神还预备了一个叫赛特，有吗？那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赛特这家族当中，他们是敬虔的族类啊。开始的时候是敬虔，我们看到有以诺，是吗？他们有以诺士求告神的名。可是到了挪亚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哈、啊、敬虔的民族，他们也受到污染啊。所以你在世界待久了之后，你会这个世界受了污染。那边就描述说，神的儿子哈、啊、跟人的女子交合，他们所生的。那这是一个奥秘哈，我就那所代表的一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他们这个都渐渐的都败坏了，都被污染了。可是只有一个，只有一家，就是挪亚一家，在神的眼前蒙恩，他在神的面前是完全人哈。所以后来呢，神就保留这个没有被污染的挪亚这一家哈，他就指示挪亚去造方舟。挪亚造方舟造了有100年的时间，啊，造成了。他在500岁的时候开始造。到600年的时候，洪水来了，那所有动物都进到方舟里面啊，还有挪亚一家。 挪亚在这期间他也传道传义道，可是人家都不相信不接受，所以进方舟的只有挪亚一家。所以洪水的审判，我们看到洪水是要把所有的都灭绝了，可是在审判的时候神预备了一个救恩，救恩就是这个方舟。所以这个方舟也是可以代表一个预表啊，它可以预表基督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来，对不对？就是就好像洪水要来，对不对？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哎，100年后他来了。我们说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？他要来审判，末世的审判。过去是用水审判，末世的时候用什么审判？用火，硫磺火湖，用火的审判。那我们要不要躲到方舟里面啊？现在去方舟干嘛？等到到时候再去吧。可是这个方舟所讲的是什么？讲的在基督啊，所以就好像在方舟里面审判的时候就没有问题，水没有问题啊，我们就浮上来。那我们也讲到说，现在预备末世的审判的时候，你要藏身藏在哪里？藏在耶稣基督里啊！你要藏身在耶稣基督里。所以我们现在信主的，你信主的，你就只在基督里了啊！所以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啊！所以当时候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它的一些啊属灵的意义啊，可以应用在末世。那第四个事件呢，是他离开了方舟之后，挪亚离开了方舟的时候啊，人类的开始发言啊繁衍啊，人类共同的始祖是亚当，我们也可以说是挪亚，对不对啊？那过去犯罪好的记号就是发现自己的赤身，所以亚当有没有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？啊，发现后来犯罪了。挪亚有没有曾经他就赤着身？他喝醉酒的时候他也赤着身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有挪亚跟亚当有点相关类似的啊。那神的心意是叫人在地上生养众多啊，遍满地面，这个是过去神对亚当说的啊，也对这个挪亚所说的。那神跟亚当有立一个约，神跟挪亚有立另外一个约，叫做挪亚之约。所以洪水之后神跟挪亚立约，他是以洪为记号，他应许不再用洪水灭地啊，但是将来神是用火啊，用火来这个焚烧。那这个约也是跟挪亚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所以跟我们也有关系，对啊，我们也是挪亚的后裔。还有神也跟一切从方舟出来的所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所以神就应许说不再是用火用水来灭绝这个地哈，会给这个地啊继续让这个咒诅不在这个地上。那挪亚的后代，如果你读创世纪的第十章哈，记载挪亚有三个儿子，闪、韩、雅弗哈。那这三个儿子哈，记载他们的后代，闪的后代你会发现他们是往东发展哈，他们形成了亚洲人。我们看到有什么波斯、伊朗这些人哈，那所以我们说是亚洲人、东方人、中国人也应该属于闪的这一支哈。那韩的后代呢，他是往南，他就形成非洲人啊。雅弗的后代是往西，他形成欧洲人。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的三大的欧亚非三个民族所形成的啊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数数看，总共有70个人的名字啊。那70就是象征着万国万民啊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五节那边讲到雅各哈，他一家，雅各有几个儿子啊？12个儿子啊，可是儿子呢又生出很多的儿子，总有后来他们进到埃及的时候是有几个人？70个人啊，不是12个人，是70个人啊。然后第32章生命记那边提到说哈，神他是照着以色列人的数目来定万国的疆界，这很有意思啊。12的这个数目字来定万国的疆界，12变成70，70就变成万国万民啊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在这里啊，你数这个70有它的意义在那里。所以在路加福音那边有讲到耶稣开始差遣门徒是几个门徒？12个门徒，对不对？第9章第1节到第10章第1节的时候耶稣差遣70个门徒。所以福音开始是到哪里？是到以色列，到犹太人那里，所以后来再到外邦人，再到万国万民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恩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。所以这个都是隐藏在圣经的里面啊，所以你只有啊圣灵开启你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明白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建巴别塔，神的心意是叫人家分散到全地啊，可是那时候这些人怎么样？ 哦，又是悖逆神哈，啊，他们不想分散到各地，说我们要聚在一起，我们不要分散，我们要为自己立名，他们就盖个城，盖一座塔，塔顶可以通天嘛啊，所以这个后来我们称为巴别塔，他们寻找这个通天之路。那神他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分散在全地啊。那在属灵上，巴别塔里面有提到有宁路，有提到有些人哈，他国的起头从巴别开始啊，从还有尼尼微等等的哈。巴别塔它是彰显一个敌基督、抵挡神的一个势力哈，他们抵挡神，高抬自己。但最终呢，末世的时候，神要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们啊，所以会变乱他们，那神也会灭绝他们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，好像只是一个故事而已。记载下来，但是我们看到跟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四位先祖，这个四位先祖我们如果读创世纪也都很熟悉了啊。那开始的时候是亚伯拉罕，神在万民中先拣选的是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啊，神跟他立约，给他应许，那就是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，并要得到迦南地为产业啊。那在属灵的上的意思也是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。我们每一个人到后来也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也可以得到产业，但是这个产业不是在地上，在天上的产业啊。我们也都跟神立约。那在这个创世纪，或者我们再讲到这个摩西五经，讲到后裔所指的是以色列，可是在新约的时候，这个后裔所指的是耶稣基督，也是指的那些在耶稣基督里信他的人啊。所以神在以色列立国之前呢，神借着四位列祖的事，将神的应许，还有弥赛亚救赎的工作，还有神对他子民的心意，他表明出来啊。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那边可以看到这些故事，神跟他立约，应许他有后裔，他的后裔要堕入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啊。那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，神后来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，开始叫亚伯兰啊。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？多国之父哈，或者说是众多之父哈，表示说他有好多好多的孩子啊，所以属灵上他是代表的圣父，因为所有的福是从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，然后跟亚伯拉罕说，地上万国要因你得福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得福？要得福，我们要从哪里得福？从亚伯拉罕身上得福，你要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啊，因为怎么样？地上万国要因亚伯兰得福，你没有亚伯拉罕我们就没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得福，跟亚伯兰套好关系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，这个他就预表的圣父啊，因为他也是讲到以色列人都说亚伯兰是我们的父，所以他是万福的源头，所以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来的啊。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一生他所走的道路是信心之路啊，亚伯拉罕他不是凭着眼见啊，他是听到神叫他说的时候，信心就进来，他就走了哈、啊。他走的时候，他还看不到神给他的应许。那所以对我们来讲的时候，凡是凭着信心得着所应许的哈、啊，我们也是像效法亚伯拉罕的脚步行的话哈、啊，我们也成了亚伯拉罕的，像亚伯拉罕一样。所以在罗马书上提到说哈、啊，他是信心之父啊，他不只是做犹太人的父。以色列人的父，他也做外邦人的父啊，效法亚伯拉罕信心去行的，我们也会得着他的应许。然后亚伯拉罕他回应神的呼召啊，他不只是相信，而且顺服啊。所以我们看神呼召我们啊，我们不只是相信而已，信是一回事情，但是要顺服。通过他的顺服，通过他的试验，他叫他去献他的儿子以撒啊，他也去做了。所以当他通过神的试验的时候，神就说要赐大福给他啊。那后来他就成为多国之父啊，他的孩子后裔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亚伯拉罕他有肉身的后裔，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阿拉伯人怎么样？也是中东很多的民族也是他的后裔啊。所以这个是肉体的后裔，血缘的关系。你知道穆罕默德他可以家谱可以推溯到亚伯拉罕啊，他可以推溯到以斯玛利啊。那也有叫做属灵的后裔，我们没有肉身后裔没有关系，还有什么属灵的后裔哈、啊？属灵的后裔是指的效法他的信心而行的这些外邦人，哎，我们跟他们有血缘的关系哈、啊，但是他却效法了，当他效法亚伯拉罕，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，有没有好处？因为神的产业是给谁的？ 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你要得产业，你要得产业，你要怎么样？哦，亚伯拉罕做我爸爸，认他为你的干爸爸，所以没关系，你只要有他的信心，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，是按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哈。加拉太书3:29里面讲到，所以外邦人也可以承受产业哈，在这里。那另外一个是以撒啊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有很多儿子，可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所以以撒又称为叫做蒙应许的子孙啊。那我们看到以撒所做的事情，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，也代表了耶稣基督哈，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哈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所代表的属灵的含义就是这个样子哈。啊，最终呢，世上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他的后裔所指的不是很多人，不是指的许多人，指的一个人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哈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以撒他在属灵上的预表，就是他蒙应许的子孙。那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孩子，像以实玛利啦、米甸啦啊，这些人，他们是凭着血气所生的。但是只有以撒呢，是神说你会有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不是别的，就是从撒拉生的那一位哈。那这个呢，那在属灵上对我们来讲也是哈，在加拉太书的3:28，我们基督徒也像以撒一样，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，我们是从圣灵生的啊。有一种叫做从血气生的，以斯玛利那是从血气生的，那有一种是从圣灵生的哈。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以撒一样，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属血气的生命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这代表我们重生哈。那以撒呢，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哈，这一件我们了解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所爱的，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哈。那他完全顺服父的安排，亚伯拉罕要把他献祭、献做燔祭的时候，以撒他年轻人对不对？他没有逃跑，他就是默默的顺服哈。他愿意当作燔祭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，他娶了利百加，哈，利百加也代表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要来迎娶他的心腹，就是教会。我们看到以撒他所做的事情不多，所记载的是他在挖井啊。那他挖的井呢，是这个腓力斯人把他父亲的井给填了，那他是把这个被填的井给挖出来了，按着他父亲给他的名字啊，就给井取名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只做父所做的事情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以撒，他没有开创力啊，怎么老是这个亚伯拉罕常是一个有开创力的啊？可是从以撒的身上，我们看到是一个耶稣的一个预表。耶稣来到这世上，哎，我什么事都没做，我看到父做的我才做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亚伯拉罕代表圣父的话，以撒就代表圣子啊，耶稣基督。那另外一个雅各啊。雅各，我们知道以撒他生了两个儿子，以扫跟雅各，他是双胞胎，但神拣选的是雅各，他承受了父所祝的福哈，所以当时的福气都是落到一个人一个人的身上，以撒是一个人领受父亲的祝福，啊，其他孩子都没有，那这个雅各也是一样哈，他承受父亲的祝福，那以扫所承受的是另外一个祝福啊，跟这个神给的祝福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看雅各为什么还可以得到父亲的祝福呢？因为他渴望得到神啊，然后那他就预表呢，他是被圣灵引导。我们看到创世纪记载雅各的事情很多很长，对，所以这代表这个圣徒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被神炼净，被神引导，所以他一生当中圣灵引导他，圣灵炼净他，最终他活出一个新的生命。过去他的生命叫雅各，雅各的意思是什么？抓。那后来神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？叫做以色列哈、啊。以色列身上就带着神的记号哈、啊，他是腿都瘸了哈、啊。以色列这个字有神的意思啊，神的王子哈、啊，或者神所看为尊贵的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性情，过去他是抓，一生努力的抓，他与人抗争，与环境抗争，他也跟神抗争，跟神摔跤。你们有没有跟神摔跤过？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子啊？到最后呢，哎，但是他有一个心，就是神啊，你要祝福我，你不祝福我，我不让你走啊。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所以也代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那雅各他一个情形，他有12个儿子啊。过去神的祝福就是临到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，可是从雅各开始之后呢， 神的祝福临到雅各全家啊，临到一家人啊，十二个儿子。所以从雅各开始，神的祝福不再只是给个人，而是给全家。那雅各十二个儿子形成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构成以色列国哈。所以神的祝福由一个人到一个家，到一个民族，最后成为一个国家哈。所以这个雅各哈，他的从雅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。所以十二个儿子的这个他们出生的过程，这个这边都有记录啊。然后呢，雅各在回顾他一生的时候，我们看他经历很多的坎坷，他讹诈人也被人讹诈啊，他被迫与亲人相离，他目睹所爱的人死亡，对吧？他最爱的四个妻子，所爱的死了，对啊，为什么不是那个最讨厌的？十二个儿子里面最爱的约瑟，他最爱的哪一个，那个就倒霉的。所以好像在他生命当中要做这些事情哈。可是呢，到晚年他看到哦，原来他一生当中他都是被神牧养啊。所以从他的身上，后来呢，他就为十二个孩子祝福啊，所以成为一个祝福的源头啊。那另外一个是约瑟啊，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儿子啊，他被兄弟嫉妒，他被卖到埃及，可是后来做埃及的宰相，他拯救全家啊，他也拯救埃及，还有拯救当时造饥荒的各地的人啊。所以他一生的经历其实就代表道成肉身的耶稣啊。你看到他是不是被，你看他跟父亲的关系来讲啊，约瑟是父亲最爱的，他被父亲差遣去探视弟兄，耶稣也是父亲啊，父神所爱的独生爱子，也是被父差遣来到这个世上，将神的恩典真理和神自己表明出来。那他跟兄弟的关系呢，约瑟啊，他被兄弟所恨了，兄弟都恨他不公平，神爸爸为什么只爱你啊？兄弟也不接受他的权柄，他告诉兄弟说将来你们要拜我啊，他们都不服气啊。那最终他被卖到埃及啊，兄弟害他。那耶稣基督降世也是一样啊，他本来是要做王，可是不被人接受，他被卖被陷害啊，他担当了苦难。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耶稣啊。那约瑟他被卖为奴，他也被关到监牢里面哈，所以约瑟他的经历耶稣也经历过了啊，他成为仆人的样式，最后他死的时候成为罪犯的样子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被挂在木头上啊，挂在木头上。所以跟耶稣一起挂的有几个强盗，两个强盗，一个呢跟主在乐园里面，一个怎么样，一个就怎么样，一个就到就沉沦了哈。跟约瑟一起关在监牢里面有两个，一个叫善长，一个叫九正，对不对？结果善长怎么办？善长被挂在木头上死了，九正呢被放出来了哈。所以有没有意思哈？这个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哈。那约瑟最后的结果，他是从苦难当中他就被提拔出来，成为埃及的宰相，管理埃及全地，埃及就代表世界哈。那后来他拯救了全家，还有拯救了埃及，还有各地的人，最终他跟兄弟相认哈。那耶稣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耶稣有没有被高举，复活升天，对不对？高举啊，他就吸引万人来归他，哎，都需要向他来要粮食，我们都很饥饿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最终呢，以色列全家会被得救，也会得救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意思？啊，所以这个故事你不只是这样子看的啊，然后你看到整个神的救赎计划，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啊。所以你读圣经记得哈，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，因此你读经你要看到耶稣，你认识他就是救主，也认识他是神的儿子。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过耶稣啊？没有看过耶稣，我们创世纪没看到。可是耶稣说什么？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喜乐了，对吧？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。人说，哎，你才几岁啊？你还不到五十岁，怎么看过亚伯拉罕？亚伯拉罕是他们之前的1700多年了，你这100岁你也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看得到？耶稣他怎么说？他亚伯拉罕仰望他，所以这是一个奥秘，你们去找吧。创世纪亚伯拉罕在什么时候去仰望谁了哈？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，亚伯拉罕有碰到麦基洗德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在仰望，看到羔羊，对吧？一只羊不是被弄到本来要献以撒为燔祭，后来呢？看到这个羊被扣在这个草丛里面，哦，他就喜乐。所以我不晓得说那个耶稣是用什么形象出现的哈， 所以你就知道耶稣他是神，在旧约的时候他也在创世纪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出现，只是不同的形式出现，有时候用天使的形式出现，有时候用人的形式出现，有时候用羊的形式出现。所以我们从圣经上你要看到耶稣啊，所以耶稣讲到亚伯拉罕欢喜仰望他的日子啊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思想这句话，不要想说哎，这个话我听不懂啊，耶稣你是不是随便乱讲，其实有它的意义啊。摩西他也曾经，如果你看到啊，在第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六节，摩西也曾哈、啊、怎么样？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。他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啊，他哪有为基督受凌辱？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二十一章二十六节，我们说哎，这个时空是不是倒错了？张飞怎么可能跟岳飞打仗？对。其实不是哈，就是他看到摩西看到他是为谁受苦，他是为基督受苦，可是基督在哪里啊？其实他是为谁受苦？他是为以色列人受苦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跟以色列人他们一起同受苦吗？啊，他不要做埃及王子了，我要跟以色列人一同受苦。所以基督在哪里？基督有时候是在以色列一个群体当中，那团体当中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看到基督，其实他看到以色列人就看到基督。所以亚伯拉罕仰望神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是亚伯拉罕有一次看天上的星星，记不记得啊？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你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，你如果数得清天上有多少星星，你就知道你的后裔有多少个。所以亚伯拉罕就仰望，哇，这么多星星，我的孩子这么多，所以说不定他是看了星星就喜乐哈。所以耶稣是什么？耶稣就像天上的星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到的这个讲到属灵上的含义的时候，你不要被曲线啊。你如果在这当中可以学习啊，所以在创世纪当中，你可以学习到怎么样从这当中去看耶稣啊。所以创世纪这个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到耶稣：第一个他是创造的神，第二个他是救赎的主，第二个是他是审判的王啊。那创造的神哈，之前我们讲到了哈，他是太初他就跟神同在的那位神哈，一切都是从他造的。有几个经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，约翰福音哈的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，希伯来书还有哥罗西书都提到了哈，他是创造的那位主，他是太初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跟神同在的那一位。他也是赐人生命的哈，我们说生命是从神来的，那耶稣说他就是赐生命的，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，他就是生命在他的里头啊，他是叫人活的灵。所以你看到他是创造的神，赐生命的神，然后他是万有之主哈，万有之首，他在创造万有之先都在那里哈，他也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另外一个他是赐福的神哈，我们看神他赐福给他所造的一切啊。那我们也看说地上万族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因着基督得福。那也讲到说一切的福气都在基督里面藏着的哈。那另外一个他是救赎的主，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，他是被杀的羔羊哈。这个、羔羊哈，他不是后来被杀，他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被杀了哈。你看到那个皮衣你就知道了，然后从亚伯献的羔羊或者代替以撒的那个羔羊都可以代表耶稣。另外一个讲到他是救赎的主呢，他是女人的后裔哈，女人的后裔他变成有血有肉的，最终呢他要伤蛇的头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从方舟挪亚的方舟你也看到他是一个救赎的哈，你知道说这个在审判当中只有在基督里面的才能够免于审判哈。那另外一个他是审判的王哈，那洪水的审判是神在做的哈，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坐着为王，那进方舟的就得救，不进方舟的就要灭亡。在末世的时候有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我们知道说最后的审判就是耶稣坐在那个审判的宝座上啊。你凡不属基督的你就被扔在火湖里面，你不在他里面的，不在方舟里面，你就在洪水里面淹死，你不在基督里的时候啊，你就在火湖里面，你就消灭了。那我们看到变乱人的口音巴别塔的这个故事啊，之前也讲到说末世的时候会有敌基督出来，但是敌基督他会打败这一切。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以后你在读末世论的时候，你都会引用到这些经文啊，跟创世纪有关系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哈。我们最后看结论哈，创世纪它是一部起初的书哈，世人可能把它当作神话看，但对圣徒而言它是神的真理， 天地都要废去，这些话却永远长存。凭着信心读，让圣灵开启，就可以从中看到属灵的原则，它经得起科学的验证，历史的考据和理性的探索。从创世纪开始，神的启示借着其他的书卷，它都是一脉相传的。所以我们看其他的书卷，它不会违背这个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真理，它会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直到新约的启示录被写成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。神他是历史的主，是由他开始也由他完成，因着知道有神，认识他的良善，世界的存在便有了意义，我们生命的历程也都充满了盼望。好，所以这个创世纪很宝贵的哈，这个后面的生命记、民数记读不懂没关系，创世纪好好去读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